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热蔓延瑞典，观众爆满，名流云集；神韵热潮披靡台湾科技城；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继续演出；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20至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热蔓延瑞典，观众爆满，名流云集。3月21日晚10点，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林雪平市音乐会议厅2天的第三场演出落下帷幕，为今年神韵在瑞典的5场演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来自各界的观众无不被神韵全善全美艺术和广博精深的神传文化内涵所震撼，他们赞叹神韵是真正的奇观。弗里伯伊女士出身于芭蕾舞世家，从1973年开始就任斯德哥尔摩歌剧院首席领舞，现任歌剧院的古典芭蕾舞教师。她慕名从哥德堡乘车4个小时赶来林雪平观看神韵，并赞赏这是完美的演出，这些年轻的舞蹈演员无以伦比，他们的技巧很高，表演很美，尤其是胳膊和手指的动作很柔软细腻，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手臂动作。无论男演员还是女演员，他们的舞步很轻盈，没有任何重量，像在飞一样。伊斯迪万·卡斯奇先生是瑞典皇家芭蕾舞团资深舞蹈演员，自10岁起学习芭蕾舞，从事舞蹈事业已有60年。他对神韵的舞蹈赞叹不已，说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震撼，我非常喜欢神韵的中国古典舞的表现方式，这实在是太优美。他们的舞姿，他们的整体配合与协调令人惊艳，那些多姿多彩的服装也美得炫目。瑞典美发协会主席、著名美发师罗杰·斯万森先生是世界杯美发大赛和欧洲杯美发大赛的主要评委。通过神韵，他感觉收获良多。他说，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整个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非常好的感觉。从神韵中，我感到中国人的谦虚、真诚等诸多美德，我很感动，内心感到非常温暖。能观看这样的演出，真是幸运，绝对的幸运。去年就观看过神韵的东约特兰省省长布扬·埃里克森先生，观看了神韵在林雪平的首演。他表示，我认为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我能够有机会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欣赏表现不同国家和族裔传统文化的演出，真的非常荣幸。这是一场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演出，你在现场就可以发现观众们对神韵的那种喜爱程度，我真心把这场演出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人。塞尼斯塔汉默先生是位资深小提琴演奏家，在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担任乐团总监，他对神韵惊叹不已。 演出具有伟大的想象力，我爱神韵呈现的所有的艺术元素。他觉得那些服装太美了，他说，我希望我能拥有一件，这样我每天都可以穿上。3月18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瑟克斯大剧场的两场演出，向瑞典民众展现了全善全美的东方神传文明与艺术的博大与美好。罗斯曼先生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制造和商业发展公司，看过神韵之后，他满脸的欣喜，他说，绝对无以伦比的美之极限，绝对不可思议的震撼。对于我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简直就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宇宙体系，一个妙不可言的全新世界。如果想用什么来展现一个未知的世界，像神韵这样的演出一定是最完美的方式。哈马斯顿先生是瑞典著名专栏作家，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他为能看到如此了不起的演出而感到非常幸运。他说，我以前从没有看到如此美好的节目，我为之深深陶醉，那些美丽非凡的舞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在舞台上移动时是那么轻盈飘逸，像没重量似的，简直都要飘起来了，还有那些服装美得不可思议。罗森伯格议员是瑞典文化工业与贸易事务委员会成员，神韵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十分欣赏神韵，认为他真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他说，神韵与众不同，我从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可我不解的是，对这样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共为什么那么害怕这个演出，会那么反对？我认为这些节目是完全无害的，我生活在民主国家，支持人权。艾克斯杜特女士从事社会学研究和实践已几十年，她认为神韵是她平生所见的最好的演出。她激动地说，一切都那么美好，她将一个美好的世界向我打开，我像从梦中突然醒来，那些美好的画面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部真实的纪录片，我一想起来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泪水。在解释心灵深处的触动时，他的眼睛又湿润了。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当看到那些神佛的世界，我就止不住地流泪。能看到神韵，我太高兴了，我感到自己太幸运了。温斯汉女士是瑞典家喻户晓的钢琴家、作曲家，他说，这是一场全方位的美好感官享受，一台卓越的艺术盛宴，这意想不到的惊喜令我终身难忘，每个节目都独特新颖，多姿多彩，贯穿起来又是一个和谐完美的整体，它的内容清新纯净，充满慈悲关爱和希望，歌唱家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洪亮声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二胡演奏那么美，真是感人心腹。3月23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德国柏林弗里德里希城市宫这个拥有欧洲最大表演舞台的剧场演出，观众体验了一场特殊的中国之旅。德国著名的香颂歌唱家兼演员雷基娜·维纳斯表示，单单从舞蹈来说，我觉得扇子舞实在是太美了，颜色好美，还有最后扇子居然能撑开变成一个圆形的花朵，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扇子，这真是一个新的创意。他觉得演出节目丰富多彩，表演和背景相配天衣无缝，而让他最喜欢的是舞蹈，歌词表达的精神上的含义。我最喜欢的是涉及法轮功的节目，因为我对法轮功是有所了解的，这个来自于精神领域方面的信息我最喜欢。在德国巧遇神韵的哈默先生，现任巴林王国内政部海关处负责人，观看完神韵纽约艺术团演出后说，演出太棒了，妙不可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美丽极了，这场演出不会让人轻易忘怀，因为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神韵热潮披靡台湾科技城。3月22日晚上，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湾新竹市立演艺厅完成宝岛六大城市的艺术之旅，在满场赞扬及迎耳的掌声中，又将赶赴24、25日晚上在彰化园林的两场艺术盛会。新竹以科技闻名，并有台湾著名的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神韵在新竹的六场演出仿佛让观众进入时光隧道，充分领受中华文化的广博与包容。有的赞扬神韵演出是人间难得几回闻，让人有如蒙受雨露滋润之感，更有人盛赞神韵艺术团用心演绎中华传统文化，是真正龙的传人。
科技界的称赞。台湾清华大学副校长叶明权表示，很有系统地表现了很多被遗忘的中国文化，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这非常好。叶明权补充说，彝族的舞蹈云罗仙韵非常赏心悦目，以传统舞蹈能够表现出彝族的特色，我觉得相当不容易。谈及神韵节目带给他的平和与心灵洗涤时，台湾清华大学艺术中心主任刘瑞华以久远前被遗忘的等待来形容。他说，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熟悉，就像是唤起自己过去有的一种感受，但是长久以来好像已经被遗忘了。借由这个表演，一个人会重新感受到一些自己过去本来应该会有的那种感觉。新竹教育大学校长曾宪正在看完神韵后认为，演出很不简单，把传统的中国诗词故事能够用舞蹈或音乐方式来表现，非常用心。曾宪正曾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长，在台湾教育界耕耘多年，常与知名音乐创作家胡德夫同台歌唱。看完神韵后，他颇有感触地说，艺术在教育上是非常好的媒介，如果学校教育可以多一些艺术，多一些文学，我想社会会更平和。联合大学校长李龙胜说，舞姿曼妙，技艺超群，两个字就是精湛。我觉得在这背后要经过很多的训练，非常的扎实，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值得我们来学习。副校长陈文华表示，整个节目安排都与佛陀普度众生有关，舞蹈又很专业，结合在一起蛮感动人的，尤其背景的电脑动画跟整个舞团全部结合在一起，非常特别，效果也很好。学古典芭蕾舞蹈出身的元培科技大学光宇艺术中心主任黄小令也对神韵的整体艺术元素表现出来的力量深感敬佩。他说，最震撼的就是服装、技巧、音乐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他们非常重视细节的东西，譬如说舞蹈动作与音乐搭配得非常完美。国家纳米元件实验室主任杨富亮先生表示，神韵演出具包容性，不同于一般看过的艺术表演，神韵让人可以同时看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令人感觉到神韵从爱的基点来安排与设计节目。神韵晚会演出用心不同于一般团体，而是打心底以恢复中华正统文化为宗旨，不是娇柔造作，令他很感动。他表示，神韵是相当具有中华文化色彩的演出，因此几乎每个节目都令他感动。正文科技副总蔡福赞携夫人观赏了神韵，认为观赏神韵犹如打开一本铿锵有力的中国史地大业，每一段都在讲一个故事，而且还介绍每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有西南的彝族，西藏的藏族，虽然是短短的一段落，就代表了整个当地的风俗民情。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工会总干事曹典章先生对神韵赞不绝口，他表示，神韵内涵非常深奥，非常高层次。曹典章表示，希望神韵能多在台湾停留几日，这么好的演出在台湾应该多加发表，因为神韵真正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精髓，体现出台湾文化认知的落差，因此他觉得神韵的高尚演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示和启发的作用。新竹县电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及中华民国杰人会总会副理事长叶焕全表示，神韵晚会让他相当感动，我第一次看得这么深入，第一次这么入境，让我感觉这么接近声乐家，感觉他很用心，感觉跟他们产生了共鸣，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舞蹈。叶焕全表示，演出让他感觉只要诚心，只要慈悲，就会觉得人生很有福气，神韵就是要带给世界和平，带给人们安定，解救社会的苦难。新竹市商业会理事长、新竹中央扶轮社社长黄全才觉得，神韵的演出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在这里呈现出一个精彩的缩影，神韵是我毕生感觉最独特的艺术演出，我曾在中国大陆看过很多国家级的表演，但是神韵的表演跟设计无以伦比。
Thank you.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艺术界的盛赞。台湾著名儿童音乐作曲家以及教育家孙思乔先生携夫人一起观赏神韵。孙夫人在中场休息时主动多次表示自己深受感动，孙思乔先生则高度称赞神韵的音乐。孙思乔认为神韵的音乐自然，音乐与舞蹈的配合恰到好处，音乐一放，舞蹈动作也跟着改变，非常难得，每一个乐曲都跟舞蹈配合得天衣无缝。其实每个舞蹈自然有不同的动作，要像这样都随着舞蹈而做出乐曲的改变是非常难得的，在我们东方的音乐领域里面能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国宝级画家赖传健21日中午看了神韵演出后表示，中国舞与天幕设计及音乐配合得非常好，我真的很感动，舞蹈、天幕、服装真的没话说。赖传健认为神韵的舞台及背景设计很有创意，舞蹈跟荧屏结合起来，这样会有一个转移的美感，服装的设计很漂亮，舞蹈的动感很有节奏，整体来讲每一个部分都结合得很好，很少看到这样的演出，我很感动。台湾知名漫画家兼发明家刘兴清先生协同太太一起前来观看神韵演出，他盛赞神韵内涵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内容丰富，蕴含深刻意义，令他非常感动。刘兴清说，我想这样看下去，看好几天都没有关系，我不想离开。76岁高龄的刘兴清在台湾家喻户晓，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台湾唯一获得四任总统接见肯定以及现任总统马英九颁发客家终生贡献奖的漫画大师。观赏神韵后，他赞叹不已地说，今天非常幸运能够来欣赏神韵演出，不然这辈子遗憾呢，谢谢谢谢。新竹师院美术系教师、艺员画室负责人赵明观赏了22日午间的演出后大表赞叹，他说，神韵的演出真是太精彩了，透过舞蹈音乐可以将中华5000年文明浓缩，短短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精彩的呈现，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真的是神来之笔。集书、画、盆栽、谈天及品茗于一身的五泉才子、水墨画大师韩景田对神韵非常赞赏，并表示，这么有中华文化内涵的艺术表演很少，在新竹也从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他很高兴来看神韵晚会。韩景田表示，天幕背景做得非常的好，和舞台前的演出配合得非常好，尤其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转动的法轮让他感觉好像仙境一样。大汉之音广播电台总经理邱英正22日下午看完神韵新竹场第五场演出后赞叹神韵的音乐跟舞蹈浑然天成，他认为节目的层次与安排相当有系统性，让人有走入时光长廊的感觉，在这美好的氛围中回顾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化。曾在台湾电视公司担任导演的邱英正看过许多舞蹈表演，也曾制作过舞台剧，但从没有见过像神韵如此细腻完美的表演团体。台湾广播公司新竹台副台长、新竹市客家艺文协会理事长詹婷赞叹平生首见这么特别的整场表演，好像古代宫廷里的舞蹈表演呈现在这个演艺厅，觉得很难能可贵，今天观赏到神韵演出感到很幸运，他说，就是感觉很棒，说不出来的感动触动。
Thank you.
政要的感动。钱立伟也是立法院最高顾问、桃园县企业发展协会理事长、桃园县更新文化协会理事长邱垂珍19日观赏神韵晚会后表示，我觉得神韵艺术团非常用心，将中国文化的特色与真正美的精神都展现出来了。今天共产党再继续迫害法轮功的话，事实上是迫害中华文化的，那是全世界的人都不容的。神韵表现出这种精神让我深深感动。邱垂珍说，他们演出的相当深入，把文化精髓都表现出来，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这种精深博大的文化精髓在舞蹈里展现了高雅的气质，中国柔和的美，力与美的结合，包括布景、服装、动作与舞蹈的专业水准，都使我很感动。我觉得每个节目都很精心设计，舞蹈的柔美与真善忍的力在今晚都看到了。我们要用全部的力量来发扬神韵，让世界的人类更和平更美好。立委林建荣历任三届宜兰市市长，携夫人与女儿一同观赏新主场的神韵。他觉得所有的演员都非常优异，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演出阵容非常庞大，表演非常专精，每一个动作都很令人神怡。林建荣认为，神韵的主题与内涵非常符合当代社会的需要，整个历史背景以中华5000年文化为内涵，上下串联起来，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更有信心，也更加了解，我们真的应该将中华文化弘扬世界。柯建明曾任新竹市牙医师工会理事长，是立法院的资深立委之一，目前是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对于神韵首度至新竹演出，柯建明认为是新竹市民的一大福气。柯建明表示，他非常钦佩舞蹈演员精湛的技艺和敬业精神。他特别提到，演员的表情和整场戏剧舞蹈完全契合，是一种神韵的完美结合，真的是非常难得。柯建明认为，神韵艺术团成功地将中国文化、中国舞蹈及西洋乐器做结合，透过舞蹈和演员们的表现，呈现强大的戏剧张力、渗透力和震撼力，让心灵仿佛被洗涤一般。行政院环保署署长沈世宏形容自己看了神韵的演出，内心是非常的感动，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感动。节目的扣人心弦，让沈世宏直称精彩。沈世宏认为，神韵艺术团的表演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入到舞蹈里面，同时表现不同地方的民俗，适合在全世界上演，值得推荐。新竹副市长陈全贵看完神韵演出后深感骄傲地表示，神韵艺术团能够到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呈现非常高品质的演出，从皇帝开创的5000年文明到各族群的舞蹈，表现出了族群的融合，这演出真的非常值得，让新竹市民享受到了最高档的享受。新竹县文化局局长曾焕鹏观赏晚会后表示，我其实仰慕这节目很久了，一直都听人说，今天第一次亲自在这里看到这样的演出，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整个舞蹈的节奏、舞台的灯光等各方面都非常明快，特别是深入中国文化的这部分有很好的提醒启示作用。我相信神韵巡回全球各个国家，特别是非华人地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好的说服力，能够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继续演出。3月22日，美国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布什纳尔剧场，面对全体起立鼓掌的观众们，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员三次谢幕，亦将在康州的三场演出画上完美句点，美丽不可思议。康州职业摄影家比尔亚德说，我从未看过如此好的演出，图像、舞蹈和音乐结合得非常好，这真是一场伟大的演出，不同凡响，特别而美丽。他表示，神韵节目的颜色多姿多彩，还有服装简直难以形容的美丽。正如两位主持人所说的，通过这场演出，我们了解到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以及不同的文化，饶有趣味。 女高音纳豪诺观赏演出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男高音和女高音都棒极了，我太爱那个女高音了，他们是真正的歌唱家，那个音乐真的好听，我今天所看到的文化令人着迷，这正是我想要了解的信息，我还想要再看一遍，实在是令人享受。歌剧演员帕翠莎·斯隆和先生约翰·斯隆有着数十年的剧院舞台经验，看过演出后，帕翠莎认为神韵晚会应该得到真正的十分，约翰则说这是他所看过的无数演出中出类拔萃的。纽黑文大学的英语和教育教授斯隆先生看完21日的演出后大赞演出美好，并表示自己和11岁的女儿非常喜欢，这是非常美好的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我喜欢这个演出的每一秒钟，我真的是喜欢演出的每一部分，那真的使得我们好像是理解了中国人的内心。他说那个优弹婆罗花的舞蹈拥有美妙的粉红色和舞姿，表现出了花朵的姿态，我们也喜欢那个彝族舞蹈像蝴蝶一样美丽。康州第二大报业主尼比在看完演出后说，真的令人难以相信，这是我所看过的最好的演出，这场演出让我们美国人了解很多东西，中国有许多好的故事，神韵都将他们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群优秀的人，这个世界本来不应该有仇恨的，我坐在那里眼泪流了下来，这场演出好极了，十分完美，我喜欢音乐，喜欢舞蹈，喜欢所有的节目。德兰尼女士是一家专门提供最新时尚舞蹈和音乐信息的杂志编辑，观赏神韵演出后她感叹道，演出太辉煌了，她表示只有你真正到达现场观看了演出后才能体会到演出有多么的好。她还表示这次她真正是长了见识，这次我是真的见到了令人惊叹的舞蹈演员，听着那些美妙的歌唱家的演唱和乐团的演奏，欣赏着五彩的色泽，那真的是对你所有的感官的一种享受，太美妙了。3月18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第二大城市塔尔萨市表演艺术中心隆重登场，吸引了号称石油之都的塔尔萨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的观众。他们高度赞赏神韵世界顶级的艺术水准和启迪心灵的纯正内涵。塔尔萨市艺术与人文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及执行官巴斯比先生在看了神韵晚会后表示，他喜欢晚会中所有的节目，节目内容充满了丰富多样性，他表示非常认同最后一个节目中传递的信息，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巴斯比先生说，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通过晚会的方式，我们正在保存这个文化，并将其展现给全世界的人们。晚会是绝佳的体验，使这里的人们理解这个广博的文化传统。乔西·班克斯是位音乐家，他同家人一起观赏了神韵晚会，他们表示整场演出真是精彩，美不胜收，他们非常喜爱音乐及演员们的服装，美丽的服装与晚会呈现出的多彩色调给他们全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们简直就像是用乐器在交谈似的，舞蹈与音乐交织在一起，能观赏这样的演出真是引人入胜，我非常喜爱这台晚会。普瑞埃女士是科瑞保利埃舞蹈学院的主任，教授印度传统舞蹈和民间舞蹈，他被神韵节目中演员们柔美飘逸的动作深深吸引着，赞叹说，演出真令人震撼，我太喜爱了，我眼睛简直一秒钟都舍不得离开，太棒了，令人叹为观止，整个演出耐人寻味，每个舞蹈编排都是那么错综复杂，我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很荣幸。白兰来自中国北京，曾是中央芭蕾舞蹈团的演员，在美国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白兰曾是芭蕾舞主角演员。白兰说，神韵艺术团的演员技巧很好。他表示，在美国很难看到真正的中国风格的民族舞蹈，神韵晚会能让人了解中国古典文化。陈女士是一位华裔画家，目前在俄克拉荷马州教授中国水墨画。 他和家人驱车一个多小时，专程到塔尔萨观看神韵晚会。陈女士非常高兴在海外能看到这样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节目。她表示，神韵晚会把我们中国5000年的历史呈现出来。她很希望神韵晚会能有机会在周边城市上演，而且她希望神韵晚会能成为一种传统，真的是希望每一年都能看到这样的一台晚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煤集团八矿大法弟子刘刚最近被结党人员操控法院非法判刑18年，其妻子宗引琴被非法判刑8年，于3月18日前后被分别送往河南省新密市郑州监狱和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
北京大法弟子李金鹏曾经被非法判刑6年，遭受严重迫害，于2007年12月16日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扼颈，以悬挂条幅为由绑架非法劳教，今年2月11日被海淀区违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5年。
中共青岛市委于2月27日下发文件到各区市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党委党组、中央、省、驻青各单位党委、党组、青岛警备区党委，要求加强迫害法轮功，鼓励和怂恿政府各级人员参与犯罪。这份文件并称是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
3月17日至19日，山东蒙阴县610公安局不法人员骚扰绑架多名大法弟子。蒙阴县所有在黑名单上的大法弟子于2009年3月17日几乎全部被非法抄家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法轮功学员冯峰被非法判刑八年，邓天玉被非法判刑四年，冯峰、邓天玉已提出上诉。年轻体壮的冯峰已被折磨得头发苍白，下肢瘫痪，邓天玉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仅能见一点微光。冯峰、邓天玉于2008年7月5日被荆州市沙市区公安分局一科的恶警绑架。09年元月，沙市区法院庭审，当事人的家属聘请了北京的三位人权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院已等待合议休庭，家属于3月12日得知非法判决结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本无罪当庭释放，协党法院却分别判了8年与4年的重刑，两位法轮功学员冯峰、邓天玉被非法关押在沙市看守所至今。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及周边县多名大法弟子仍被非法关押。西昌市大法弟子、凉山州公路级工程师张毅及李应琼、左永红已被非法关押8个月，协党法院欲对他们加重迫害。据了解，州法院及市法院都参与了迫害，而州法院及州级机构人员对大法真相根本不了解，还基本属于空白区，希望同修们协同起来讲真相。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望江镇70岁老人刘景燕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老人和其他几名大法弟子一直被劫持在集训队，现在老人生命垂危，家属强烈要求释放。正月初九，家属到监狱探视刘景燕，女儿望着满口牙齿脱落、日渐消瘦的母亲，心如刀绞。2008年7月，刘景燕与其他几位大法弟子到红星龙讲真相救世人，被红星龙公安局劫持，并于6个月后被非法判刑。当时刘景燕老人被迫害的身体已经不行，哈肩拒收，可耻的红星龙公安人员放手就走，老人被送入医院抢救。一警察说，这么大岁数遭这个罪。女儿说，过去我妈一生病没钱治就等死，练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我们也没负担了，还能给我们儿女做家务看孩子，做好人都要受到迫害，还有没有天理了。
3月24日上午9点，河北沧县法院开庭非法审判现被劫持在沧县看守所的5位大法弟子：普金峰、赵君凤、刘汝军、张侃忠、李炳安，还有因保外就医在家的李福航。非法审讯近3个小时，协党流氓集团对善良民众的迫害令苍天为之震怒。三月的沧州已是流土新芽、桃李花开的季节，前几天气温高达20几度，可在24日早晨6点多钟却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急剧下降，降雪持续了2个多小时。闻讯赶来了40多位大法弟子，在审理结束后才陆续回去。
本周34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法轮功真了不起。邢台某机关的一位科级官员在看完2009年神韵光盘后高兴地说，这法轮功真了不起，编排出这么好的节目，这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服装舞姿都很美，让人耳目一新，这才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刻画得很真实感人。在国内情况确实是这样，很多法轮功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仍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由此我看到了他们信仰真善忍的美好和大善大忍的力量，也看到了中共的末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院的天国乐团和练功队伍3月22日参加了纽约布鲁伦区一年一度的 St. Patrick 游行，受到主办者及社区民众的热烈欢迎。3月20日，纽约长岛法轮功学院应一家老年人俱乐部的邀请，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有100多名俱乐部成员参加了这次活动，也跟着一起学法练功。了解了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后，他们都希望学练法轮功，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和对人权信仰的迫害。
3月21日，瑞士巴塞尔的克拉拉广场上摆出了法轮功学员无故遭受中共迫害的照片，很多路人驻足观看，签名呼吁制止迫害，有的和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的信息。这场迫害让我心痛，我所能做的就是签名和祈祷。杰克林女士说，她立即签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她表示自己了解共产国家对有信仰人的迫害，并希望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能早日停止。
3月2日至27日，联合国第10次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法轮功人权邀请遭受过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本次会议期间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让人们进一步了解迫害的规模与严重性。在与联合国反任意拘捕委员会主席卡斯翠罗女士的会谈中，3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或家人遭受迫害的经历。卡斯翠罗女士表示，在她反任意拘捕委员会过去5年的任职中，她对法轮功人权投诉的大量案例很熟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任意拘捕。
3月21日，美国休斯顿民众在中国城举行声援5000万勇士退党集会与游行，呼吁更多的中国人珍惜时机，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及相关组织，抹去兽印，远离邪恶，自救并救人。退党服务中心代表唐女士首先发言，退党大潮是对正义的选择，对良知的选择，是灵魂的觉醒。
3月27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高威士的 St. Patrick 节日游行，穿过的是中心街道，两边的观众里三层外三层，街道两旁墙上楼房窗户里无不挤满人，法轮功学员把大法的福音带给了这一方众生。
3月21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中国城，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举行了广传九瓶共产党，声援5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活动，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3月14日，在法国巴黎的人权广场上，聚集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巴黎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再次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和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共同庆祝5100万勇士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3月14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台中县里文化中心开幕，这是继欧亚美澳上百场巡回展后，该美展第二次来到台中县展出。台中县清溪文艺学会理事长郭宇军说，从法轮功看到修炼对艺术的重要，画展为世人提出一条可以寻觅的道路。他同时以专业的眼光赞赏画家的素养与功力，他说他们以正统写实的技法记录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投入大量的情感，让人可以深刻去感受当事人的心境。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到传闻向内找，归正自己才是真修。前些天本地传说，据公安内部人讲，假同修被跟踪，而且说如何如何已经记录在案，一些同修可能从安全着想传给其他同修，望注意安全，我也在其中。有同修上网登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并没有过多的想，只是发正念在清除邪恶的迫害。可是后有同修核实消息传得有误，有的又在同修中纠正这个消息不是这么回事，是那么回事，有的在埋怨是谁传错了，有的在解释。我作为大多数的旁观者的一员，根本没有想这事和自己有多大的关系，而且还觉得这些人怎么现在事中说事，怎么不跳出来看自己呢？哪有偶然的事啊？后来听说有的同修真的注意起来了，不和同修联系了，甚至收拾收拾真相资料也不做了。当我静下心来想这件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时，才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且很震惊。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们整体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搅在其中？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为什么不马上找自己修炼中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马上认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而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还去传给其他同修？公安说的话能算数吗？这不被带动了吗？马上找到自己而不是别人的不足，及时归正自己，发正念清理干扰，才能立竿见影。只发正念清除外在的干扰，而传闻却是大法弟子自己内在的心念和行为招来的。不归正自己，也就是只想改变外在而不想改变自己，那么迫害能被彻底清除吗？不能。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头脑清晰了许多，找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清除了承认邪恶迫害的变异观念，就怎样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师父在正法中根本就没安排这场迫害，是不承认的。我们大法弟子也知道不承认，可是迫害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邪恶的迫害还能得逞？我们也都知道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什么心呢？怕心，怕自己，怕同修被迫害的心，担心，担心会出什么事，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他们会不会找上门来抄家，心里不踏实。疑心，疑心邪恶又要搞什么，是不是又要有什么行动，自己做的事是否被发现了，是不是有人把我说出来了，被他们跟踪了，被监视了等等。只想逃避迫害，却不找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不符合法理的心念和言行才招来迫害。常人之心才是促成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这些心是为私为我的。有了这些心，邪恶就隐藏在各种人心观念执着中，从而使我们被世间的假象所迷惑，看重邪恶的迫害，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带动。我看到这种现象不是个别人存在，而是在我们整体上普遍存在的，只是多少程度不同。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安全因素，是必须修去的人心，要排斥它，发正念清除它。我觉得不管听到什么传闻和消息，就在自己的一丝一念中下功夫，遇到问题用法去衡量，想师父要我们怎么做，不想邪恶要怎么样我，不是邪恶想如何就能如何的，邪恶所为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在这样向内找的前提下，发正念效果才好。因为不修自己只想改变外在，不是真正的正念，而随时向内找归正自己，同时清除外在强加的干扰，这才是正念正行。这些年还有一些在迫害中从邪恶那里接受的观念，
对迫害不正确的认识也必须尽快放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修炼没有罪，是合法的，不应该遭受迫害。自己在家里学法练功没有罪，是合法的。集体学法，同修互相交流没有罪，是合法的。成立小资料点，编辑打印真相资料没有罪，是合法的。讲真相，发酒瓶没有罪，是合法的。家里有大法书、真相资料、机器设备没有罪，是合法的。做这些事不应该受到迫害的，这些不是邪恶迫害我们的罪证。那些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单位的领导以及邪党的一切组织是管人的，不是管我们修炼的，不是我们修炼中的领导。不要有意无意把自己放在被领导的位置，被迫害的弱者位置。表面感觉不怕，或者好多事我们也能够做得很好，正念面对他们，可在潜意识中，在深层有没有认可他们的东西，清除掉一做这些事就与迫害联系起来的变异观念。你讲真相，我就可以迫害你，这是邪恶集团的逻辑，是歪理邪说，大法弟子不应该认可。有时我们心里明白，脑子里可能还会冒出不好的念头，它暴露出来了，我们抓住它，分清它不是真正的自己，不随着它走，清除它，能把握好自己就没问题。特别要警惕修炼中没做好时，哪方面有漏时，最容易接受邪恶的迫害。当然不会明明白白的接受，是那时心里没底，怕被迫害，怕钻空子，或出现情绪低沉、沮丧、失去信心、自保等，这些都是符合邪恶的。你做得好与不好倒不算什么，因为你在修，做不好找自己的原因，以后做好就是了。关键是没做好，又陷在人的执着中，用人心思考问题，不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不坚信师父，师父怎么能管呢？师父在《清醒》这篇经文中讲到，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我们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管听到什么传闻、消息和矛盾，都及时各自找自己的不足，修正我们的一丝一念，清除变异观念，同时发正念，清除外在的已经形成的干扰因素，这样我们才能真的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是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莫让期盼结束的心障碍自己正实法的路。前几天寓意同修在一起切磋很长时间，有所感悟，更有十年来对法的迷惑误解的心结突然间解开后升华的感受，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不要让自己的人心再被邪恶钻空子。和同修交谈中，同修突然问我，师父在什么讲法中说，我问问大家，救度众生再有十年，你们还干不干？同修的言外之意就是，师父讲的十年时间快到了，正法也快结束了。当时我感到同修的话有盼正法结束的心，就对他说，千万注意，不能有求结束的心，这是有漏，会被邪恶钻空子。他也悟到了这个思想念头不对。当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讲法，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想起师尊的这段讲法的同时，我的心突然一震，立感心胸无限开阔，又无比的亮堂。其实这种比喻并不恰当，当时的心态感受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和比喻的， 因为师尊的讲法一下子解开了我心中另外一个十年来一直困扰我对师尊讲法的迷惑的心结。师尊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想有这么多人在修炼，都在做好人，谁也不能把这上亿的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这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但是有一点，我们自己无论怎么做，我们自己都应该走正我们自己的路。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时，我就用人心去衡量法，为什么迫害还是发生了，其实就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而且这种坏念头在心中困扰了我十年，现在我才悟到，我几次被迫害，最后一次被判3年劳教，中间还走过1年多的弯路，唯心向邪恶妥协，这一切都与此心有直接关系，当然还有其他人心和不在法上的因素促成的。如果不是师尊用大法解开了我心结，再发展下去将是多么可怕。其实迫害为什么会发生，我应该问自己，我自己的路走没走正，带着那么强的人的观念，那么强的人心去衡量法，又带着那么多的人心的执着不放，邪恶能不迫害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路没走正，人心多，邪恶才有借口迫害我们。现在想来，仍有许多心没放干净，如在和常人接触中经常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仇恨的心、报复心、欢喜心、执着于钱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怕心等等，这都是我在今后的修炼中必须修去的东西。同修为什么问我？回家后我尽心查找自己，同修的话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这颗盼正法结束的心。以前我学习北美巡回讲法时，看到师尊的这段讲法，当然不会再有十年了，也不允许有那么长时间，他们寿命也没那么多时间时，总是用人心揣测正法结束的时间。后来认识到了这颗强烈的盼结束的心之后，就经常否定它，排斥它，去掉它，它不是我。虽然这样，这颗心也没去干净。这件事点化我，必须把此心去掉，同时又解开了困扰我十年来对法迷惑的心结。最近看到网上报道的各地声援5000万退出邪党组织的活动，我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5000万人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按比例只占中国人数的约1/30，离师尊讲法中说的我们能救下中国人一半的数字相差多远呢？想到此，我觉得过去盼结束的心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觉得自己应该更好地做好3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